都引用这个圣证理论，就是那个真其实有还有三种，有三种。那第一种就是死亡，第一种真呢叫运。如果你们有那个普光大师那个注解的话，都可以自己看一下。总之有运，还有言，言就是语言上的，语言上的，还有第三种是烦恼。所以这个为什么刚刚讲那个无证三昧是在讲别人的烦恼，因为这个真也是，就是包括烦恼也是的。第三种叫烦恼证，这样子。第一种那个证很有意思，就是死亡运，运的证，运的证就是死亡的意思。那这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等于说死生，通常讲说死亡死生，对友情来讲我们也不喜欢，所以就等于是死亡对我们讲是一直有令我们不欢喜。另外就是言语上的一种争斗，言语上的争斗也是一种争，是这样的。好，那大概就是这样子。刚刚说的这个第三行下面，由此方便令他有情不缘己身生贪嗔等，此行，这个行就是刚讲的无真行，这样的一种思维，这样的智慧的观察所得到的结论，当然也会带动他的这个阿罗汉的行为啊。他意思就是怎么样可以去避免呢？那就是不会让别的友情因为自己的关系而产生烦恼。这一点我认为也有慈悲的内涵在里面，是这样的。所以你看阿罗汉他们会用无证三昧来观察，然后避免让友情再产生烦恼。但是我刚刚讲了，觉得有一个重点应该进一步思考，什么意思呢？这跟业有关系。什么意思呢？好，我们先讲一件事情，阿罗汉本身不会再有任何生死轮回的业，对不对？他过去所造的，那么都是旧的。他那一生得阿罗汉，就是不会再造任何继续轮回的新的业，新旧的心不会再造，所以他在那一生的寿命结束的时候，就舍弃了一切会在轮回里面的这个动力嘛。好，那他本身这个没有问题，我们都知道，我们都了解。但是有另外一个问题，就现在这刚刚讲这个，对别的友情来说，我们有时候会听人家讲说造业造业，有时候是讲什么呢？就是比方说以我们自己作为媒介，不是我们去造，是经由我们作为一个媒介，使得别人去造。我们通常也会碰到这种情况，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个情况拿到阿罗汉身上来看。那这个业不是他自己去造，但是如果因为他自己使得别的友情心里面生起烦恼，别的友情继续的造继续在轮回的业，当然这个业也仍然只有友情自己去享用，去造这个业，去享用那个业。可是有一个问题是跟阿罗汉有没有关联呢？跟阿罗汉自己有没有关联？如果在阿罗汉这个情况里面是没有关联，虽然阿罗汉他的出现或者跟他们互动作为一个缘，但是毕竟那个友情他造的业是来自于这个，来自这样的一个互动关系嘛。我再举个例子，我们可以把这个情况思考的更极端一点点。举个极端一点点，比方说他过去跟这个阿罗汉以前有恶的缘，有恶的缘。我们拿一个极端的，我们就用那个目犍连尊者来做这个例子。目犍连尊者在他还在的时候，他常常跟外道，大家知道他常常跟外道比神通的，而且外道常常是比不过他的。 好，那但是在外道心里头很恨，非常恨，常常想要找机会，结果就找到机会了。就是他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哦，就是当然就是要圆寂了。他要圆寂了，他也知道他自己要圆寂了，他也知道这些外道会想要找这个机会，他也没有避免哦，他真的没有避免，他真的圆寂的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大家知道了，他们就来了，真的就来了。来了之后呢，这些外道就拿石头丢他。这个目犍连尊者也没有用神通有什么来避开，就那个石头就打在身上，真的就打在身上。打到后来，你们知道他就是变成那样的。当然他内心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他怒涅槃去了，没有什么。那好，那我们现在想的不是目犍连尊者自己，我们想的是那一些打石头的这些外道。那我们有两个角度来思考，这个外道有没有造恶业，有没有升起烦恼，就像刚讲的，因为这个人，这个阿罗汉因此使得他们升起这种怨恨啊什么啊。那这个圆满的解释是说呢，相反，这个目犍连尊者为什么没有去阻止这个事情，他要承受这个事情，就是要把过去把它解消了。他也知道他在这个过程中跟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嘛，就用让他们打石头的方式把它解消掉。虽然他不是这里讲无证三昧，可是同样的方式也消掉了他们跟这个目犍连尊者之间的这样的过去发生过的这样，确实是这样子。这是圆满的解释或者圆满的一个处理方式。那还有个极端的例子，就是还有个尊者，这个尊者呢也很有名啊，他的故事更极端，就是央结摩罗这个尊者，他之前就是被天魔说蛊惑，说你要杀了多少人有很大功德可以升天，如何如何，他就做了。有的地方说杀了499个，还把他们的小指头，这个指头的骨把它割下来串成这个链挂在身上。那个央结摩罗那个字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人骨头意思。好，那最后一个还差一个，那就佛就度化他。好，现在重点是，好，后来他也出家，他也得阿罗汉，但是呢，你看他得了阿罗汉之后，一样去托钵。他去的这个村落什么的，人家都打他，当然打，因为他杀了他们这个家庭里面的这个亲属啊，当然是打。所以他常常是爬回来，全身都是伤，爬回来的。那他就用这个方式，把因为过去的这个错误。要把这个业消掉。其实真正问题是，如果他们没有消这个业，这个阿罗汉能不能入涅槃，这是一个问题。他自己没有烦恼，不再造烦恼轮回的业，可是别的有情，像刚刚讲这个央结摩罗尊的这个例子，如果他没有让这个村落的人用这种方式来解消掉这个。本来不客气讲，杀了那么多人，这个要下地狱的。可是他不是故意的，或者什么原因哦，等等的，啊，已经得阿罗汉了，还要用这个方式才能够消掉。所以当然他内心也不会怎么样，因为一方面这是消业，二方面他已经阿罗汉了，不会觉得这个打起来怎么样的，顶多就身体的一种感觉而已，顶多是这样哈。好，那因此这个地方也是很特别，这个像这样的无真三昧啊，应该里面含有刚刚讲的慈悲，还有含有这种业的角度，不希望有情众生跟自己还有继续有这种业的，好像一种缠绕纠缠不清，也有这种意思。总之呢，那都没有这个问题。大家都，就 比较亲近的。好，那总之这个叫无真三昧。那我刚刚也在想了一下，我刚刚不讲嘛，这些跟我们有关，这不是只有佛还有圣人具备的殊胜功德，跟我们有关。那跟我们怎么有关呢？就刚刚讲了，用因，从因的角度去思考。既然你得了阿罗汉，得了立根了，你要修无真三昧，还要避开这些事情，不要让有别的有情沿着我们，因为我们而造恶业或者生烦恼。那我们现在就要这样做，不管我们做得到百分之多少，我们就应该这样做，不要让别的有情因为或者说由于自己作为缘而产生烦恼。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以后的我们如果得阿罗汉或者做菩萨或者做佛，那就没有这个问题啊，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啊。是这样的。虽然这个不容易，但是既然这个殊胜的果无真三昧无真行，这个既然这个佛有具备这样的果，这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也要去具备这个果。你要成佛，你就要具备这些殊胜功德。要具备这殊胜功德，就是你因地现在就要这样子。所以这个跟我们真还是有关的。好，那第四行说呢，此行能习诸有情类烦恼正故。这个标点可能都要改一下。那这个无真呢、它的功用它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刚讲那个真有三种，它也只能够止息这一种，就是烦恼症。关于那个死亡那个运症，还有语言上的那个言症，无真三昧也没办法来避免或者来平息。是这样的。所以你看，就是这么殊胜功德的作用还是有限制的。好，总之这样的叫做无真心，它的对象只是针对这个烦恼症而已。那烦恼症是因为有情众生的内心，那这个可以避免。另外我们马上会看到，好，此行但以熟知，底下要讨论这个无真行或者无真三昧，它的体性，还有它的所依的地，还有它所依的身体的身。此行但以熟知为性。所以刚刚讲这个无真三昧的体性呢，就是以世俗智，不仅仅是说用世俗智去做这个观察，其实它本身的体性就是世俗智，是这样的。那别的部分也没有，别的字没有的，没有的。另外呢，第五行，地势尽律，为其所依。那么要得到这样的无真行、无真三昧，你的禅定必须用地势禅，其他的都还不行，更高的也不行了，这很特别哦。那原因很简单，就是地势尽里面的这种观。观察的能力是最好最殊胜的。这也不简单，我们刚刚讲的那种情况，他要观察明天或以后等等，是这样。我想现在也可以，如果他能够很快的入这个禅定，也可以很快的观察怎么样避免让别的有情不会产生这些烦恼。好，那第四尽力为其所依，言因这里讲乐通行中最为胜故。乐通行我们以前有说到，就是这个苦跟乐，还有呢快跟慢，就是速急速，或者是迟，就是慢的意思，迟到的迟，那个总之有这几种。那最殊胜的是这个乐，而且又快的话是最殊胜。乐通行的意思是说呢，这个其实乐通行就是指你有地势禅或者有禅定，那么你的修行里面呢，因为禅定的力量的帮助，你的修行所要获得的跟过程是相当带有喜乐， 简单讲就不辛苦，不那么的辛苦，这叫乐通行。那个通行的意思是说你会成就，会完成你这个过程。好，这里面呢以第四境界为最殊胜，是这样子的。好，它可以作为这个帮助，这个是他所依的地，三界九地里面呢要用第四境界这个地为所依，为无真行的所依。这个不是讲你投身齁，是讲你的禅定需要这样的高。再来呢还没讲完，不动因果能起。那现在讲谁能升起这个无真行，就是刚刚讲的不动种性的齁，阿罗汉，因果就是阿罗汉。阿罗汉的果叫做因果齁，能够升起，非于不是其他的，不是其他的圣人，当然也不是其他的凡夫。好，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于上不能自防其祸，况能止息他生烦恼。这句话说得很好，说其余的人尚且不能够自己防止自己的烦恼，不能防止自己生起烦恼。这个说的对呀，说的对呀。包括即便是阿罗汉，如果他是顿根的，就是刚讲那个要有灭尽定，定力要这么强。那如果特别如果用唯识学讲嘛，唯识学讲的那个分别所起的烦恼，还有俱生所起的烦恼，那别的。都还没有能力能够防止，因为有的因缘产生啊，我们知道连阿罗汉的习气都还是有可能出现，是这样的。好，那总之，那更何况想说要用来避免消灭别的友情身上可能升起的烦恼，这个是指还没升起就令他不升起。是这个意思，不是只说他已经升起了。如果已经升起的话，也没有办法。如果已经升起了，那也没有办法。从这个俱舍论的教理来说，已经升起了就已经升起了，他也刹那生灭，你也无可奈何。类似这样的。但是这句话我看着觉得蛮有特色的，因为这个语就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尚且没有能力。完全不让自己产生烦恼，我们还没有这样100%的掌握的能力呀、啊。所以，我们跟别人互动的时候，别的人会不会因为我们作为缘产生烦恼？不客气讲，那个可能性非常大。我们只要有这个有见书啊，有这个同事啊等等，这个都是很明显的。所以呢，修行真的不容易。好，那这个是所依的地。再来呢，第三个，此为依止三洲人生。好，那什么样的生？当然是要人道的生。那这个就是指投生的，你投生到哪一个地方去，你的所获得的果报体必须是人道的，而且必须是呢。除掉北俱芦洲，我们看过很多遍哈，这个北俱芦洲都被排除在外。另外三个洲，东边的、西边的、南边的可以，是这样。那以我们其实以我们南瞻部洲啊，很多地方来讲还是很殊胜。总之就要这样的人的身体才能够升起无真三昧、无真行。好，底下的说明更重要，很有它的特色。缘欲，这个欲是指欲界，他这个无真三昧这个智慧去观察的时候，到底观察到什么东西呢？什么事情呢？就这里讲了，缘欲未来有事烦恼，这点很重要。这点以后我们看烦恼那个水面品或者业那个品会更清楚。那 这个烦恼是什么烦恼？叫做未来的，就是其实还没有产生，还没有产生。但是如果根据现在乃至慢慢演变、慢慢推动的因缘，那这个智慧还是可以看得出来，可能会发生。另外呢，它是叫做这个叫做有事烦恼。以前我们在第二品可能有稍微提过哈，有事烦恼是指什么呢？就是指那个贪嗔，它不是指那个我们像那个无明啊。那简单讲就是那个这些烦恼，它所缘，它本身升起的时候所缘的对象跟内涵，有一种是理，就是比方说四圣谛，这一种叫缘谛，谛这个谛就是四圣谛的谛，或者缘理，道理的理，那个谛或者理啊，这个是叫做无事，它没有事，字面上就没有事，就是它不是那一种粗糙的这一种具体的这一种刚刚讲的贪或者嗔。贪跟嗔是要缘具体的，具体的人事物，真实存在的人事物。可是那个缘那个理，缘理而产生的那个烦恼啊，比方说无明，无明本身其实并没有缘真实的，它所缘的是一个错误的，错误的颠倒的，而这个错误颠倒的这个迷惑，它本身并不存在，并不是真实像这个人事物这样真实存在的，所以叫做无事。他隔壁那一行叫无事啊，或者我们刚刚念的那一行的后面。好，那总之这一个无证行的这种智慧，或者无证行本身内心的观察所缘的，就是欲界里面的，属于欲界里面那一种性质的，还未来就是还没产生的。然后有具体，本来是具体会语言人事物的这一种所升起的贪跟嗔，或者是像爱呀，或者是像那种具体性的，这个叫做有事烦恼，是这样的。那当然结果就是不令这种烦恼升起，物他烦恼缘即生故，这个物就是否定的，但是放在梵文的句子最前面了，就是把整个状况把它否定，就是说别人的烦恼呢不会去缘自己而产生的。通常这个物也可以拿到下面来，就变成是否定那个句子里面的动词，是这样子。好，那但是呢下面这个很特别，诸无是惑不可遮防啊，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刚刚讲无事惑，就是它是无明，是迷那个理，那个理就是四圣谛，对四圣谛不了解，好而引申的惑，这种惑叫做无事惑，这种惑不是一个，也很多哦。但是怎么样呢？不可遮防，你就是阿罗汉，就是佛，入得不正三昧，也没有能力，没有能力去，就是。事先的等于说预防它。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发生在别的友情身上，在别的友情身上所产生的无明，就是对理的迷惑愚痴颠倒，这个你没有能力说事先把它预防。为什么呢？我们再倒过来讲，如果能够的话，那佛菩萨早就替我们平息这一种烦恼了。因为这种烦恼的起因呢，就刚讲它是无明，它是源着这种理，这种理它不是具体存在的人事物，它不是去源啊这样的。然后呢，内起啊随应，有个字要删掉，那个变化的变，没有这个字。这个可能是电子档有错哈，内起随应，总缘尽故，这八个字就是讲刚刚讲那个无事惑，迷理对理啊， 迷惑的这一种烦恼啊，它怎么升起？就是内在的，这个内就是有情自己，有情自己产生，随应就是随着各式各样，哦，它也有很多种类啊，哦，还有随着它的时间、它的内涵、它的程度、它的场合而升起啊，这叫内起随应，所以它的可能性也很多。然后呢，它是总缘尽，它跟那个个别个别的有事烦恼不一样。个别个别的烦恼就是有了这个贪嗔、哦，这一种爱啊、恨啊、哦，这种缘的时候，它具体的就产生了。有这种具体的事情，有这种具体的人事物，它就具体的产生了。那但是这个不是，这个是总的缘。总的原理，因为这个理就是刚刚讲苦集灭道或者无常无我这一些，那这个没有什么再区分，无常就是无常，苦就是苦，空就是空，我们对它有迷惑就是有迷惑，这是总的，因为圆的这种理啊是用总的方式去圆，它并没有在像个别个别生灭的那一种刚刚讲那种贪嗔这样的。好，那刚刚讲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你没有办法，当然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就是阿罗汉也没有办法来避免，在有情身上所产生的这一种。那我刚刚讲这个很重要，你知道是为什么呢？就刚刚讲那个造的业，那个贪嗔啊等等，要是这个跟会跟阿罗汉有关呢，啊，他们会替我们避免啊。如果真的是这样，如果这个是跟他们有关，他们入无真三昧，他们会事先帮我们避免。我们当然我们避免掉了，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毕竟就减少了我们因为贪嗔所造的烦恼跟业啊。但是呢，这一种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对四圣谛，因为四圣谛这一种。迷惑，啊，哦，颠倒，这个就是轮回的因呐，啊，这个才是轮回的因，就刚刚讲的无明，啊，或者叫无知，啊，当然这种叫做染污的无知，染污的无知啊，就是轮回的因，这个就刚刚讲，没有任何人，连佛、连菩萨、连阿罗汉，没有办法替我们避免的。而且随时随地，随时随地，它可能就升起，就因为就在我们自己心上、心里头升起来的。那我刚刚讲那个重要，就是说，那要怎么避免呢？就是靠你自己。其实这个你看，这个已经说的，这个阿罗汉、佛、菩萨都没办法替我们事先避免，那只有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就这样，那么没有别的办法。你要是不修戒定慧，不栽培这个福德智慧，特别是智慧，因为智慧是针对这个部分的，那谁也没有办法，就是这样子。好，那但是佛法就是佛法的殊胜，就是有这个办法，有这个途径，可以来自己来把这个部分消灭掉。这个佛也做到了，佛也自己做到了，阿罗汉们也自己做到了。我们也是可以自己做到，就但是不可能任何人替我们做，这永远也没有可能，只有这样。好，那以上是把第一个这个无真就简单介绍了，变无真以次变愿智，愿智是第二项，就是佛共通于其他圣人也可以有的，这点特别。那么颂文41-43上半，愿智能遍缘，于如无真说。这个愿智啊，和刚刚这个无真，很多地方都是一样的，很多地方都一样的。我们看他的解释，论曰哈，以愿为先，以妙智起。这个标点要改一下，愿智这两个字互相还有点关系。先用愿为前导，然后引申殊胜的。智慧升起， 但是呢，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叫做愿字啊？它真正的作用是后面这句话，如愿而了，就是这四个字，如你的愿，如你的希望而明了，明了就是明白或者了解或者通达。那这个通达了解一定有对象，这个是愿字的一个很殊胜的地方。我们下次会还补充很多，它很殊胜。比方说你想知道，你想知道了解某某某某人某某某某事情，过去现在未来等等，就是靠着愿字可以做得到，可以做得到。但是你之前就是要先起这个愿，是这样的。从这个角度讲啊，它跟无真也有点像，有点像。普光大师他甚至也补充啊，有些补充，有的地方还讨论啊，他跟那个前面有讲那个，佛的不共功德里面有一个叫做数字随念字。就有点我们讲的那个，就是宿命通，就是能够意念过去的哈。他甚至有提到，到底这里讲的愿字啊，因为愿字也可以去圆过去，就你想要知道过去，乃至我们说的前生，可以的。那这样的字，这样的愿字和刚刚讲那个以前讲过的宿住随念字。有什么不一样？等等等等，有这样的补充的这个，根据他那个补充啊，可以看见这个愿字很殊胜，非常殊胜。我们可以在这里补充，因为下面论本文没有说很多。举个例子来讲啊，刚刚讲那个以前那一种宿住随念字，这个字是只有佛有的，不共十八不共法里面的。部分的，好，那但是他是怎么讲？他去圆过去的话呢？这里有补充，不过这个是根据大毗婆沙论说的哈，根据大毗婆沙论说的，那个宿住随念字，他圆的时候呢，他们都可以圆过去，但是他只能够圆有漏的，只能够圆有漏的无蕴。可以圆有漏的无蕴，可是这个愿字啊，可以圆，可以明了，可以明了通达有漏以及无漏，是这样的。诸蕴也还是无蕴，换句话说，它的范围大，不仅仅是有漏的，它可以圆，无漏的也可以圆呢，这很特别，而且是过去的，这个很特别。那我们也可以想想看，比方说像佛，或者有的阿罗汉能够明白过去的这种无漏的一种状态，比方说过去的那个生命，过去他们的前身啊，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无漏的部分啊，如果有的话，那也是可以去圆的，是这样。另外呢，针对三界来说。这有情也有三界啊。那刚刚讲这个宿住随念字，只能够知道两个界，欲界跟色界的无蕴。可是这个这里讲的愿字，三界属于三界的，或者说系属于三界的，他都能够知道。还有一种不属于三界的，就是不系属于三界的。不系属于三界的五蕴，这个愿字也可以通达。什么叫做不系属于三界的五蕴？阿罗汉的五蕴就属于不系属于三界。是这样的。因为他这个不系属于，就是刚刚像我刚刚讲，他不会再去造，不会再去造，继续把它牵绊在轮回里面。所以有这一种的，有这一种的，就是那这个部分，如果是天台的话呢，这个叫做三界外，三界外的还有，不是没有，它这个外其实不是说你的空间上超越的，空间上跑到三界以外，不是这意思，是指性质上超越的， 超越的三界的性质。好，另外呢，还有针对这个共相、自相跟共相，那个宿住随念智只能够知道这些五蕴的共相，而我们这里的愿智可以知道自相，也可以知道共相，所以看样子还是比，甚至还比前面的那个要更殊胜。好，是这样的。那这个就是还有哈，还有跟他心智一样的差别，这个我就不念，你们应该自己看一下，看一下。好，我们还是先继续看这个论本文。此智自性，还有呢地，还有呢种性，还有呢身。好，这里有四个项目，比前面多一个项目。好，这一个愿智啊，他的自性，还有他所依的地，还有所应该也是所依赖的种性，还有所依赖的身，都和无真一样。换句话说，比方说他所依的禅定叫第四禅，然后谁能有啊，这个还是要立根的阿罗汉才能有。然后他的自性就是一样，是以智慧，以世俗智，以世俗智为他的体性，这个都一样。所依的身也要是人道的身等等，这个都一样。是七业地行，但是有一个地方不一样，这是第五项，但所缘别，只有这个地方是不一样，就是所缘，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愿智可以去观察跟明白的对象啊，很多很多，超过了，甚至超过了刚刚那个无真。为什么呢？这里有解释啊，以一切法为所缘，一切法那包括通通什么都包括在内，你能想得到的，你能想得到的话，比方说那个五味白法，白法名论里面讲五味白法，它通通可以圆了。可以圆，也就是它可以通达。这个可以圆的意思，就刚讲的愿，你希望通达，你想要通达，这设法也好。那另外我刚讲这个，包括过去，不过好像还没有讲未来，没有讲到未来，实际上没有讨论那个，这个可能跟他心智要比较一下。可以圆现在，我现在看到了哈。可以圆现在，当然可以圆现在。那刚刚已经说过可以圆过去，但是好像没有看到是不是圆未来。那但是或许可以包括，不过一切法是指范围，还不见得有包括时间这个角度。一切法那就刚刚讲一切一切啊，那么色法、心法、心说法等等等等，一切都能包括，是这样作为他所缘。是这样的，底下有稍稍不同的意见啊，我先念一下，我们下次再解释。先把这个句子先搞清楚。毗婆沙者作如是说，作如是言：愿智啊，不能证之无色。好，这句话直到这里，直到这里。那这句话就跟刚刚上面那句话，有抵触，有冲突。意思就是说，愿智所缘的对象不包括无色界。不包括无色界里面的那种性质的存在啊，是这样的。但是呢，以俱舍论是清菩萨的看法是下面那一句第二行的第二句啊，那个地方或许应该弄个逗点吧，弄个什么圈圈，真正来讲是可以的。那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观彼因行即彼等流，然后呢差别固执啊，是这样。这个差别是前面的因行的差别，还有它的等流，它的等流的差别，所以还是可以知道的。这个彼是指什么？这里是特别要针对无色界的，因为他们现在的差争论点不在别的部分了，可以知道的。不过怎么个知呢？如同有个比喻，如同田夫类。这个这里什么意思呢？就是种田的人啊，他的比喻说看到芽， 就像那个稻的苗，那就可以知道它是有种子而来的。倒过来看到种子，就可以知道将来会长出什么样的苗或者芽。总之还是可以知，不过是透过这个方式知的。这个我们下次再详细来说好了。好，我们时间也差不多，大家辛苦，我们就下课。